师傅，现在您的屏幕的中间有一个问题。
说这个八十块一送是说那个问题。
不是这个问题，是问弟子修心意800多座，腰疼了一段时间，一直修二印如法吗？请师傅开
不
示。
是，他说的800多座没有千座，没有千座，你为啥一直修二印呢？只要你不够千座，还继续按照一天二印、6天四印，按这个修法，修够了千座之后。你想专修日印，当然可以。你现在都没到这个时候，你专修日印也不会有多大效果。修完千座以后再这样吧。
师兄，如果听到了，请您回复
听到
一个
没？对，
一。
听到就告诉我，然后我再说说这个八十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有个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：“这个一个说法是去垢来先做主功，这个说法是八句规矩自动里说的，这个是这样。还有又一个说法是八识无来无去变一切处，这个说法可能会有问题。它是出自于何处啊？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一句，刚才说了一句什么呀？说去垢来先做主功这一句是八识规矩颂里的。那么八识无来无去变一切处是哪篇文章里的呀？”因为这个说法看着有一些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来无去变一切处的，并不是八识，而是大圆净智，也就是说，那是说佛性的，不是说尸身的。尸身无来无去变一切处，这个说法我还没听到过呢。说八识无来无去变一切处吗？应该是说佛性无来无去变一切处啊。所以这个说法有问题的。可是呢，你可能是有来源，你从哪儿来的呀？这句话，你在哪儿看到的？告诉我。哪篇文章里说的八识无来无去变一切处啊？不可能有。要说佛性无来就不这变一切处可以的。
师兄的这个问题是问八识和佛性有什么不同？
他这里
刚
头呢，
才师傅，
并且举了两句话，这里头一句话是去垢来先做主功，这个话是八识规矩颂里的。那么又一句话，八识无来无去变一切处，这个话是哪篇文章里的呀？
他肯定是把八识和佛性也混
对，无
同
来
了。
无去变一切处，一般都是说佛性的，并不是说第八识的。
对，他可能是有点混同了，所以他要问八识和佛
他现
性
在
的
是
问
不是
题。
在这儿啊？可能他有来处啊。咱这个说八识无来无去变一切处，可能是说佛性的，这个话是。咱们的认识，他要是有来源呢？所以我问他从哪儿来的呀？你这个话是从哪一篇文章里弄来的呀？
陈师兄，您可以把话筒打开说一下，您可以说是从哪里看到的，
他打
或
出
者。
来了，他打出来两次都忘记了，那你这个印象可能不太准确，因为说第八识，我还没听说过对他这样形容的，无来无去变一切处，这个是形容佛性的呀。不是说第八识的呀，第八识咋能无来无去呢？人死了他就去了，他咋会无来无去啊？这是第八识。要是说佛性，佛性是无来无去，佛性可不是第八识啊。
第八识是喝醉了酒的佛性啊，
是
比
对的，
喻。
第八识是喝醉酒的佛性，但是这个是个打比方啊，你可不能说啊，喝醉酒的佛性，只要是第八识一去，那佛性跟着去了，这个话不对。佛性，他无来无去，他怎能跟着去了呢？再一个，你说他没跟着去，他留下了，也不对。为什么也不对呢？他为什么可以不去呢？去和不去都不是说的佛性，说他不去也不对，说他去了也不对，这才是说佛性的。坐上依法修行，百坐左右的时候，坐上很少入定。坐下不着急下坐，就是打完坐了不着急下坐啊。靠一会儿，偶尔出现在云端、在山顶、在海里的境界，这可能，这有可能。问题是，这是昏定吧？不去管它，这是境界进入的，这是打坐中的境界。不去管它是对的，别把它说成昏定，这是境界打坐修行中的境界，能和心中心始终交流。交流境界没有用的，不要管它了。交流那个干啥？ 仅见交流的观察。实际上啊，和师兄们交流的是见地啊，不能是境界啊，见地可以交流的。交流境界说，交流境界就是炫耀你打造这种境界，没有用的，不必炫耀。境界你和炫耀它干什么？好的坏的都不必管它了，不必理睬它。
老师好，我这个问题可能是记错了。这个，我是记得是那个八十的那个剑分和相分吧？这个具体是在哪里看的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是不是八十和剑分和相分有这一个变一切处的这个说法？
也没有，说剑分相分也不用变一切处去形容。
哦，那
变
一切处就是佛性。
变一切处如如不动，像这种话都是形容佛性的。
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不是光八识，就是像是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个一般都不用这种语言去形容它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老师，我的问题没有了。
师傅，在您的屏幕的左边有一个问题，他问：齐老师好，破我执与成佛是什么关系呢？破我执了就是成佛了吗？
他说这个破我执和成佛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他会这么说话呢？因为他后边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能这么说，要不然的话破我执和成佛这两个找什么关系啊？但是他要找为什么，他有个问题，破我执了就成佛了吗？这么说啊，所谓成佛一定是破了我执的，破我执的一个条件能够决定是成佛吗？成佛不仅仅只有这一个条件呢、但是就是离我执很近的一个名词法执，成佛法执也要破的，不是光我执。也不仅仅光破我执和法执啊，别的也都要的。你说你拿破我执这一个条件说成佛，就好像说这举个什么例子啊？啊，好像这么说话吧，张王李赵，或者是张王李赵，这是家族，家族有谁啊？有四个，有张王李赵，这就说四个啊。那么你就说张家就是家族吗？那家族里还有王李赵三家呢，你说张家不是家族吗？也不对，张家在家族里啊，也属于四大家族其中之一啊。你不能说张家不是家族，你不能说张家是家族，那王李赵在哪儿啊？你这个破我执和成佛就这种关系。成佛表示的是家族，这个破我执呢就是张家王家，表示这个。所以不能说张家不是家族，也不能说张家就是家族，这个话都不能说，不对。你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也就是包含的关系。怎么包含呢？成佛包含了破我执，但不仅仅是破我执，这么说就行。
正面
和破法执，紧接着说出破我执就破，不管是破我执破法执就离不开俩字，都是修行，不修行什么也破不了。离开实修都没有破的可能了，嘴上说说破是不管用的，都实修的。还有个什么是见分相分，有这个问题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是用我们现在的话简单说，就这就是能见那一部分和起现形象那一部分，这两部分都是属于第八识。但是呢一个是这一部分，一个是那一部分。要是说这个见分这一部分，这是哪一部分啊？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能够看见的或者能够听见的，是能这一个方面。那一个相分是哪一部分呢？是你看见什么了，听到什么了，是所那一方面。一个是能这一边，一个是所那一边。见分是能这一边的事儿，相分是所那一边的事儿。这两部分都是第八识。我就打个比方啊，你一眼看见一个苹果，那么你这个看和那个苹果它都属于第八识。你这个看属于第八识，你好理解，你就是那当然了，我这个看它就是第八识。但是苹果也是第八识，你就不能理解了。因为 第八识是心内心外无法，它不可能在你心外头存在一个苹果这么一个现象，它都在你心内，也就是都是你自心的显现，它并没有实体可得，都是自心的显现。这就是说相分，相分就是你所看到的或者所听到的或者所接触到的什么，就是那个所，它也是第八识，它是显象那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容易被理解为离心而存在，离开心它能存在。要不管有心没心，那苹果就是苹果，有心它是苹果，没心它也是苹果，你这个看法是不对的，没有心就没有苹果，就不存在那个东西了，那个东西是个现象，它并没有实体可得。哦，还有八百多座腰疼了一段时间。
啊，这个问题回
这个说过了，你没完成千座，你何必专修日运呢？就说过了，不必。一天日运，六天四运，这个做法要千座都要如此的。就没完成千座，你何必改换成专修日？完成千座以后，你愿意专修日运什么，那就不管，那就随你了，那个就随你了。你现在不必修改专修日运干什么？还有一个说修心动心的时候还能修六字明，有必要吗？你为什么要去查修六字明啊？没必要了啊！修心动心了，何必再修六字明呢？不必修了。他问因果和习性，像这个问法呀，猜不他到底是哪儿有疑惑。因果，你这样吧，你说因果和习性的关系，我都在反过来问你，你说的因果指的什么？你说的习性指的？这个我们俩都从自在意识上去理解，可能说不到一块儿。你那里头写出来因果，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未必一样。你那里头写的习性，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也未必一样。你先说因果，你说是指什么说的？习性是指什么说的？然后再跟你说，好吧？他又这么说，刚才说的见分相分，他说见相，他这说两个。都是心相一体的两面，这个理解啊，一听似有道理，但是也有问题。你这个说法有问题，怎么呢？就是说是这，见分和相分，你知道了，见分是指什么，相分指什么，他们都是心。你说是心相的一体两面，你知道这样说为啥有问题啊？相对于你这个说法，还有另一句话叫做色相的一体两面，行了，你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。实际上，相分指的是色相。见分指的是心相，如果你说是心相的一体两面，那我要再说一句色相的一体两面呢？所以这话不是这么说的，看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，其实是有问题的。你这个说法不能说相分和见分都是心相的一体两面，那个色相的一体两面是什么呀？所以这个事不好说，不好这样说话。刚才我们不是从这个能所两个角度，可是呢，这样我这个说法可能也有问题。为什么有问题呢？他说那就是，这就是有问题。我说是从这两个方面认识相分和见分，他就说那就是能所。你要说见分相分，见分就是能，相分就是所，这样一就是说到能的时候，那是见分，这个未必吧？他别的还多着俩，不是光指相分呢。这相对说得让你能明白，你不能定义它就是，不能这么说等于，不能这么等于啊，是这样说了，你能分清楚两者都是什么了。分清楚之后，该说相分和见分的时候，不要用能和所去代替这个话，用它一代替可能不麻烦。再一个，用到能所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可别把能说成见分，把这个所说成相分，那在别的话题里你这样说也有问题。你说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不是通过这样的对比，通过这样的对比拿它来解释它，你就能明白相分和见分了，这个意思。你可不能去代替它就是，它就等于，不能这么认为。有个第八识的话，每个人业力不同，有这个啊。第八识就是业力的显现，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。一般第八识不说是业力的显现，不说这个，说第八识是个存放业力种子的大仓库，就是业力还没有显现的时候，它那个力量就在第八识里存着，并不是第八识是显现。每个人的业力不同，第八识的显现也有差别。当然，业力不同， 显现什么呢？显现就是现在你眼前的，它就是显现。当然不，业力不同，当然显现也不同。那业识就是一个事。这个问题啊，就你对应的可能有问题。你把业识对应于显现了，显现就是业识吗？这样一对应就有问题了。八识的显现就是业识吗？谁这样定义业识的呀？所以业识就是八识这个说法跟上面一对应，这个对应有问题啊。业识就是第八识这个说法，不能说就是，只能说什么呀？有的时候在写的文章里或者说话的话语里，把第八识说成业识是有可能的，把第八识说成是业识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你不能说业识就是第八识，它有另一个说法，在说话的时候把第八识说成业识是常见现象，可能经常会发生这种现象。你不能把这个业识另定义，不能这么说，那就是第八识的另一个称呼呗，另外一个称呼，说话上有这个习惯，这是有可能的。
师父，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，就是说业力种子是在第八识里面储藏？他是不是对这句话有延伸啊？给他自己理解的。
他说是第八识是业力的显现，这个说法有问题。什么是业力？我们面前发生的种种现象都是业力的显现，这个说法是对的。他不能说第八识是业力的显现，不能这么说。第八识是这些显现的根源，这样说，第八识是显现的根源。你别说业力的显，别带这个形容词了，是眼前的根源，它源自于第八识，因为以第八识为因，造成现前的种种果，这是因果关系。这个说是这个显现是第八识，第八识是显现的根源或者是它的原因，这可以，不能说是业力的显现。怎么会第八识都没有显现，显现出来的就是你显现出来正在受报，第八识没有显现呢，怎么能说成第八识是业力的显现？
师父，那个妙川西音师兄他有一个问题，他问心中心打坐是水涨船高吗？这个问题不太明白，他问的是一个什么？
我没听明白水涨船高啥意思。还有一个天津设计一个问题，第八识是石油吗？那这样说，你是说这个第八识是石油，啥叫石油的概念？也就是是不是因缘所生？当然是因缘所生，当然是因缘所生。第八识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它不会是石油的。所以你说的石油这个概念和我理解的石油这个概念可能不同。我说的不是石油，我对这个石油有我的理解。你说的石油可能是不是跟我的有不同？这个所以我们就是交流也没有，好像就没有互相了解。我不知道你说的石油是什么。我说的石油并不是它不存在第八识，存在第八识，但是呢它是因缘所生。我说的石油是这样，就是说没有一个不依靠因缘而独立存在的第八识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它不是这样，它是有条件了它就存在了，没有这个条件它就没有了。所谓条件就是缘，就是因缘所生，就是缘又成条件，所以它不是石油。可是你说的石油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清楚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嗯，季师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可能是不是没有修心中心了，还是说您断坐之后又重新再修了？这个问题问的好像，
我家里被小偷打劫一空，修身行人如到这样的事是报案还是念咒回向给小偷消小偷的业力？问题，这样修行人算是死修不是修智慧的，这啥意思啊？其实啊，这个报不报我跟你说，报案和不报案都有可能是执着的，报案和不报案这两者都有可能是解脱的，不能用报案和不报案两者去衡量是不是解脱，是不是执着，不能这样衡量。也就是说事项不能取决于是不是这个妄想执着，就是说报案和不报案你不能把这两个定义成一个是智慧的，一个就是就好像就是轮回的，不能这样，一个是解脱的，一个是不解脱的，不能这样理解。报案也可能是解脱的，也可能是不解脱，不报案也是，因为那属于心啊。报不报案 这两个不能拿报不报忘去衡量是不是解脱的，不能这样去衡量。还有什么工作行业是做鱼类吃的饲料，虽然吃五戒不杀生也不安排杀生，但心中还是经常有点会堕落，这个年龄又不方便转行。那你可以不转行，就是在这个行业里也能修行，这个工作可以做下去吗？做下就可以修行，你不做下你仍然可以修行。修行不取决于做下不做下，两种人，一种人是继续做下去，一种人是不做这个工作，这两种人都可以修行，都不影响修行。会不会影响修行，我们不考虑影响，你用影响这个词我不同意，他就是有影响我也要修行，有影响也能修成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你不能说我排除影响，你排除不了，你就是不做它就不影响了。曾做过影响不影响？那我不做我也曾做过，好，今生我都没转这一行，我没曾做过，那你不敢吹牛，你无量劫来你不曾做过？不要说这个小小的这事儿啊，咱就说大事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去触佛身血，你无量劫来没做过，你敢吹牛？这不敢吹这个牛，这所以说我们不怕影响，我们修行就能消除影响，我们不怕这个。过了啊，这个说过头了，话说过头了。我这意思就是不要怕影响，你排除影响干什么？就是有影响，我修行我就不怕那个影响，这样才可以。要不然有影响，心里头就好像就不愿意有了，那你这就寸步难行了，哪能行？修行是大丈夫事啊。还有什么开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看到这样的问题啊，我都想反问一下，你要不愿意回答我，我也没办法，你要回答我你就回答我，你认为一切众生本来不是佛吗？本来不成佛吗？就这个意思，你回答我。要假如不是这么认为的，不是这么认为的，这还开示什么呀？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还用再去那样解释？我都觉得你就说你有你的见解，你是认为一切众生本来不成佛吗？楞严经说万法非因缘生，非自然生，你这个说法有问题了，不是非因缘生非自然生，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，这个不是说非因缘生啊，根本就不是说的生，说的是万法的这个非因缘性非自然性，它都有所指的，就是因缘性指的什么？自然性指的什么？因缘性指的外道的见解，自然性也是指的自然外道的见解。非因缘性、非自然性就是这两种的见解，不代表我的见解，对不对？可不是因缘生啊，可不是因缘生，也不是自然生，都不是，是因缘性、自然性，这是楞严经里说的。再加上你说个。是无声，无声是另一个概念，讲无声一般都说四无声，有着四句话讲无声，不自声，不他声，不共声，不无音声，这种情况是无声，也就是这么说啊，诸法不自声，亦不从他声，不共不无音，是故说无声，这是说无声，跟你刚才说的因缘性自然性也不是一码事，因缘所生不是实有，所以说空，是这么的，这都不是说的同一个事儿，这你扯到一块儿说，越扯越矛盾越大，越有矛盾。
请问老师如何理解修行？
我没听懂这个话，我没听懂如何理解修行有这儿，那我反问个问题吧，看看他能不能听懂，如何理解说话，如何理解走路，如何理解吃饭，这能听懂啊？我这么说话你能听懂不能啊？
这位师兄有可能是一位新师兄啊，他可能是不是在这块确实有一些用词。杨师兄，如果您想来把您心中的疑惑弄清楚的话，您可以打开话筒直接对话。
嗯，好的，那个师母好，师母好，师兄们好。那个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之前师母讲过这个。南拳斩猫它是三轮体空，所以它不受这个果报，然后我的问题就是，
哎，你先别说，你这样说，你说的不受果报指的谁不受果报啊？
就是南拳。南拳、
啊、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所以这个受果报指的是就跟猫结仇了，将来以后猫也斩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学南拳去斩猫。你这个想法是对的，我们不去斩猫，我们斩猫呢就跟猫呢就接下来因果了，将来以后呢就果报成熟的时候又被他斩。南拳斩猫是我们见他斩猫，实际上应该这么说话，按实质不应该说南拳斩猫，应该是南拳接引猫，或者是南拳渡猫。我们斩猫你不敢吹牛你是渡猫，南拳是渡猫，并不属于斩。但这就是要说因果，就是初始见因果，就是以斩猫为因，以猫得解脱为果。所以南拳斩猫，猫得解脱，咱们要去斩猫就跟猫接下了仇恨，也就是就要堕入因果受到报应了。南拳斩猫，猫得解脱，咱们去斩猫就跟猫结仇了，这不能去学，不能去学南拳去斩。
哦，就是怎么理解他斩猫就是渡猫呢？
这紧接下来有个问题呢，我们斩猫猫不能也得解脱吗？可能的，你能修到南拳的程度可以，可以的。我们斩猫也是超度猫，也是渡猫，也是以猫得解脱为结果，而不是跟猫解脱，当然可以。但是我们修行程度不够，我们没修到南拳的份上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我还以为是不是南拳他把这个因果全都空掉了，所以这个猫来报仇的时候对他来说也不叫。
你说这个也正确，有你说这个意思，但不仅仅是你说这个意思，你这样解释可以的，但不仅仅是如此，不是只有你说这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这种现象吧，不仅仅是你说这也仅仅一个，但是你说这个并不是错的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
嗯，因为他这个体空，但是他不费假有，所以我这个假有我就想这个猫它没有空掉呀，所以那个猫是不是还是有这个？
你说空掉是啥意思啊？
就是
空掉就没有，
就是
没有猫了。
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南拳它可以就是三轮体空，但是猫肯定就是刚才您说的，它是被渡的，可能是这种解释。如果它没被渡，猫它肯定是有这种报仇心。
现在我没有从三轮体空的角度，要从三轮体空角度，我刚才说那话就不是，我都真正没有说它空，而是就是。按照不空的程度说的话，那你讲那个三轮体空，三轮体空就不要紧了，那就是那个样也不要紧了，就算是我们说到因果什么，那也不要紧了，就算是猫来接头，仇也是空的呀。然后这样说，就是那个就不是这个角度了。我不是从空的角度说的，不是从他们到底是有啊是空啊，我不是从这角度说的，是说这样说，我们都没有学过空的概念，都是按照这个事儿说的，我是这么说话的。并没有说空不空，
哦，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，诠释、
哎、角度不同、嗯。我刚才说话不一个角度，跟你说三轮体空不是这一个角度。从三轮体空当然这样说更好，比我这个说话要好得多。
嗯，
既然那个说话好，你为什么还这么说呢？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你听了可能很不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是对那个层次的人说的。这个意思就有这个，你现在到那个程度了吗？也是到了能理解三轮体空这个程度了吗？如果没有到理解三轮体空这个程度，那我只好像我这样说，靠理解。如果说到三轮体空，我都觉得可能超过了你的水平，那样说，这个说话就不客气了，不大好听了。这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
没事没事，我那个知道，好的，那个理解了，明白了，嗯，谢谢师傅。
要假如我这个说法也可能错呀，假如什么你对三轮体空我完全能理解啥三轮体空，那我就应该说三轮体空了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说那个你不理解或者说你会误解，
那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人他的这个认识然后有不同的解释是吧？
那我也可能估计错呀，哈哈哈。比方说你确实能理解，一说三轮体空你确实能理解，那我就应该说三轮体空了，就是说也可能看错这就。
就是说不是一种解释方法啊，就是针对对象不同可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。
不同的说法，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了，别的问题也是一样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方法。
好的，知道了，感恩师父。
刚才说如何理解修行，这个变成了这个阳光变成什么，变成了如何修行。 如何修行，修行是实修，对我们来说如何修行很简单，打坐，坐上金银持咒，坐下观照，心中心法修一千座，这就是回答了你这个如何。如何修行，去灌顶求法打坐吧，那就是修行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你说呢，那个别的，比方说净土宗的念佛什么，那当然也是修行，那是他宗的修行。我们就因心宗，我们的修行就是六蕴一咒，修六蕴一咒，修满千座，这就是我们的修行。
北京的魏师兄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问老师，是否抱着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概念在心，这个也属于一意在眼空花乱坠。
我没听懂，这咋能联系起来了呢？
他是不是认为有些师兄他根本不修，但是他就认准了这句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认准了这句话，所以他，我也不太理解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他这个这样的都是被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害了，受他所害，因为这句话不是对他说的，刚才我们不就讲了，对什么说什么话，这话不是对他说的，对他说害了他了。
嗯，他就不修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敢把他害了不是？
又到轮回去了。师傅下面还有一个问题，问师傅好，坐上打坐时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时，是不是持咒也没有吧？是不是
他这个猜想的？他这猜想，有你这个猜想在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这个境界他不会现前的。猜想的，这个猜，别这样猜想了。你要是个修行人，正在修心中心法，这种猜想会影响你打坐的。不这样猜想，你打坐就要比较顺利。不要猜想了啊，好吧，只管打坐，不要去考虑这些问题了。
嗯，
这种猜想的影响效果不好，这种猜想。这个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，这个是不是持咒也没有？这样，这是你自己的猜想，我这非说这个再说一说吧。要假如真是，你觉得好像是持咒也没有了。你注意到咒语没有的时候，已经离开了一念不生了了分，已经离开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是根本没有你这个是不是，没有这个是的余地，也没有不是的余地，就没有这种余地。有这个余地，你明白的认识到，哦，原来咒语没有了，这都已经离开了，已经离开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，已经不是一念不生了，已经起了念了，就这样，已经不再是一念不生了。平时生活中会不自觉的想到咒语，能在心里默念吗？只能这么说，你说这个默念咒语，就是这是一定说的是坐下，不是打坐的时候。你说这个事儿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观照，我们并没有把你默念咒语当成观照，我们说坐下观照，这并不是观照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我就说一句，总比打妄想好。你在心里默念咒语，它总比打妄想好。不念咒语干什么呀？在那打妄想，总比打妄想好。先做完成后有什么验收标准吗？没有听说过验收的事，不要说验收的标准，谁来验收啊？我还没听说过呢。怎么样算是合格？这是你自己，你不是自己修心的吗？他有什么合格？你说这个像是好是录取，有这个意思。没这个意思，哪有考虑，哪有啥录取啥，你就出现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儿。没有出现任何神奇境界算吗？当然你就是出现神奇境界也不一定算。没出现这境界算也不算，和你出现境界根本就不是个条件。也就是说神奇境界根本不是算也不算的条件。不注意算也不算。平时没事时是不是应该保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这种说法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问题是什么，我觉得问题很可能你误解了这个，你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可能有一种心态就是这样的，跟我们说的老人说的，跟老人说的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可能不是一同一种感受，很可能不是同一种感受。所以这个问题就不能直接说是和不是了，因为对于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感受，我们两者未必是一样的。 要么你这个一见不生两要分明，你说的这个就是还可能这样说话吗？要假如一样的话还可能这样说话。
那这个如果是真到这儿了就是保认了是吧师父？
这样就是保认这个词，这个理解也不一定相同。他说的保认就是要保持这个，他跟我们这个就也有差别。
嗯，
我们说的保认什么，我们说的保认就不仅仅是要保他说这个线，他这个警戒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一开始的刹那跟他的理解，不能说理解，感受可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可能一见不生了了分明朗然现前，然后我们马上就明白了，原来本来就这样，就是在就看见了这个以后，就是那个妄想那个烦恼啥都没有离开这个呀，都是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。也就是看到晴天了，就是起了乌云，也知道乌云本身也在天上啊，它就没有离开天呐。就我们就会这样，那么就不再说这个保护就是保护什么呀？找保护什么时候认识到好像我不知道什么是晴天的时候，马上说不对不对不对，就这个就是这样哈。烦恼当中烦恼的时候就说不对不对，烦恼即菩提。烦恼就是菩提，烦恼本身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佛性，这样的是我们要保护的，他要保护的是要那个警戒再现前，这就跟我们的不同啊。
嗯嗯，
我们只要是一明白，就是什么时候不是都是现前，任何时候都是现前，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我可知道了，这就是一刚才那个问题，什么是本来是佛，就这个意思，本来就是以前嘛，以前我不是，那为什么还要有修行啊？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本来是佛，所以要修行嘛。修行了才知道啊，就这个。但是像他说这个，就像刚才说这个，保持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。他说这个当然也很好，至少他不起妄念嘛，这个也很好。
嗯。
什么是灌顶？什么是迁座？这些问题啊，你知道我看到这问题我有啥感觉啊？这个问题就是。我回答你什么是灌顶什么是迁座，我来回答你。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啥现象啊，不是由我来回答，是咱们这里的另外一个我们的同道，我们都是学新中心法的吧，他可能比你学新中心法早，他学得早可能。他来回答你或者我来回答你，我的认识什么呢，我的回答一定不好，他的回答一定是正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好像是他离你最近。离你近，并且呢他的回答刚好能说到你心里，我的回答可能说的你晕晕乎乎的，你都不知道我说的什么，所以我的回答一定不对，一定不如好，所以你这个问题啊还是由你身边的师兄弟回答最好，这个他的回答一定比我的回答明确，你听着很明确很受用，我的回答让你起疑惑，你因为你晕晕乎乎的起疑惑，你说的什么呀，你可能对我的回答报这个你讲的是什么呀、啊、你我也回答过了，你我也不得不啊谢谢天老师，我也不得不说，但是我确实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呀、啊、很可能有这种反应。所以我说啊还是找你身边的人回答这个什么是灌顶什么是迁座，你要找他们去回答最好，你最容易能理解什么法座容易入道，还是练呼吸更容易。我不知道啥叫练呼吸，所以也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不了解你说练呼吸是什么样。淫欲心断尽后是不是就出离余界了？出离余界好像是个大事，你说这个就不是我们在我们修行中某一个人，而是说的就是整个欲界，就是欲界众生，他把欲心断尽是不是就出余界？肯定是，不是说某一个人说欲界众生，那每一个人都算数，只要他能断尽这个断尽，他就能出，当然是，这当然是这样。那么这样对应菩萨地，不能对应菩萨地。你说的就不是解脱道，哪能对应菩萨地啊？出了欲界就是解脱道了，这不是到色界了，还在天界，不能对应菩萨地。这个菩萨地不跟这个对应，这不能一个照一个照不上的，应该是六地菩萨。你可能是由于你的对应造成的结果，咋那个根本就不能对应菩萨地，这搞什么六地菩萨啊？还对应小乘也不能对应，这就没有乘，说的是轮回啊，出离欲界就不轮回了，照样轮回。还有三果那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 这你这误解大了，听着，你这误解大了。你讲的欲心断尽，就是说不修解脱道，轮回众生也能断尽呐、啊。断尽以后不进入色界了，进入色界难道不是轮回吗？还是轮回，天界就是轮回到更高一层天的色界天了。轮回到色界天当然没有淫欲心，因为色界天的天人就没有男女之分呐、啊，就不是分别有男女，就不没有男女了，就同一个性别，这样没有性别，色界天的天人就没有性别了。这还是初禅天呢，到了二禅三禅越往上没有形体了，一直到最后形体似有似无，一出离色界到了空界，空界是没有身体了，但是没有身体思想还在，有思想没有身体，这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，非想非非想，没有身体只有思想，还有四种层次呢。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，非想非非想，最高一层天就是非想非非想，这都是轮回，都不是解脱道。不要说大小乘了，那根本就不是解脱道，轮回升天，你说的是成就万事万物是法性啊，这法性和佛性有什么区别？同一个两种称呼，说成就万事万物的时候说它是法性，不说它是佛性，还是这一个东西，不说它是佛性，说它是法性。要假如说到我们心相，说到心的时候，说是佛性，不说法性，其实是同一个东西，两个说法而已。
那个师傅，我在就是刚才前面那个师兄那个问题再请教一下，就是刚才说这个到了色界啊，他就没有这个淫欲心了，他还是在轮回里面。那他如果再轮回到欲界，那他这个淫欲心是不是又有了呀？
是的，是这样的，对，是这样的。
哦，不是说他
就是淫欲消掉了，消掉了这个像是更高的天上轮回，他不是永远在天上，那个业力进来以后就又产生了起来了。所以
就是他那个
不是
他的淫欲心
解脱道，就像这种轮回，他不会停止，一直在轮回着。这是个大苦海啊，所以很苦啊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大苦海修行求解脱，修行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啊。
那他这个淫欲心断了之后怎么还会再有呢？
对啊，是啊，他不是要假如这样的话，那就到了色界他就不会再来欲界了，还会的。要这个六道轮回一直是这样的，会的，他既然会断尽他就会产生嘛。
哦，就是断尽了再产生。
对呀、啊，它会再产生的呀，它并不是求解脱的，求解脱的事就是那个就什么呢？他可能在开始修行的时候用的方法是断尽淫欲心，用这种方法修行，但是一旦修行有正果，有就是无，无即是有，当下空寂，当下就是没有什么淫欲心不淫欲心的，那这就是解脱道的境界了。这种境界你让他轮回界的众生怎么理解呀、啊？这就本就不是理解的呀、啊。是修行的呀、啊，修行那种情况自然就是那种心相，他不是说我现在不到这个心相我去理解理解这个什么，那你理解不了的，不是这么回事。
那个东山内院他是界外净土的话，到那是不是也没有这个淫欲心了，没有这个男女性别的区分吗？
东山内院他在欲界啊，有的，那里头有男女相，他不是色界，你对于这个色界天欲界天你都不大了解，都率天是欲界第四层天，欲界六层天呢、啊？欲界一共有六层天，都率内院是第四层天，还在欲界中间呢。这是欲界，咋会不是欲界啊？这个欲界是六天，大概是这么的：四王天、这个刀立天、夜魔天、都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就六个啊。咱就一个又说啥？离我们最近的算是一，咱就说一是这个四王天。二是刀立天，刀立是一个音译，译的音，翻译成意思，意义不用音译，用意义就是三十三，刀立是三十三的意思，刀立是发音刀立，古印度语言发音刀立，翻译到我们这是三十三的意思，所以说刀立天又称三十三天。二这就是第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层天呢，都说有老天爷，就是指的这个天的天主。老天爷都说，我老百姓说老天爷就是指的道立天的天主，三十三天正中间的那一个 东八天，南八天，西八天，北八天，四八三十二天，加上中间一天就三十三天。这个中间一天的天主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心目中的老天爷，就指的这个。这个再往上第三就是夜魔天，第四兜率天，第五是化乐天，第六他化自在天，这是欲界六层天呐、所以兜率内院他在欲界第四层，但是呢他不属于欲界，他是界外净土，内院是界外净土，外院是属于第四层的欲界，这个兜率天。但是佛经里讲他就不用内院外院，没有这个说法，一说兜率天在佛经里讲的就是说的内院，就是指的内院。佛经里讲的兜率天，像这个弥勒菩萨，这个兜率天主，那就是说的内院。
哎，师傅，那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又多了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兜率内院和兜率外院，他们是不是
在兜率天里？他虽然是不属于欲界、但是呢，他在这个天界的这个天界有男女相，兜率内院里也有男女相啊。因为它存在在这个天的内啊，它跟这个天界的众生的形象是一样的。说它是净土，不是内院，是指的什么呢？指的是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解脱道的修解脱的人都集中在内院里了。外人那他一般他都不去，这都不是他去的地方。打个比方吧，这个咱举个例子啊，你地方政府有这一片土地归你地方政府这个范围，但是这里头有一所大学。是中央直接领导的，不归于地方政府，那么大学范围内就不归于地方政府来这去做什么，你就不能随便在这乱来了，这个应该属于中央的，不属于你地方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兜率内院就这么个地方，它不属于这么兜率天，但是人呢，那个大学里的人跟大学外的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有男女相。
那么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流动吗？就是说外院的人能去内院，内院人
当然可以相互流动了，不但是他的外院的能到内院，我们还能去内院呢。当然他去是求解脱的，不求解脱他就不进那个门，也就刚才举那个例子，他到这干什么？他上大学的，而且就当地人也能上大学，外地人也能上大学啊。为什么不允许当地人上大学呢？当地人当然可以，但是除了上大学，别的人你是不能来这去干涉的，不能干涉的。也就是外院的影响不到内院，但是外院的人可以求解脱，也可以进内院，是可以的。
那么就是说，可不可以理解为像我们现在就说寺院一样的，可能就是咱们世间的这些。
对，理解的对，理解的对。他这个地方属于佛门，已经不是你地方上的事了。你在这里地方上搞的什么工业建设、农业建设，别来寺院里弄这事了。寺院里不归你那一块，这就这。
就是他们也能，外院的人他也能看到内院，
当然也能去了，去烧香拜佛可以，不是去弄别的、比如我往寺院里这个种地，我寺院里开工厂可以不可以？那当然不可以，你来烧香拜佛可以啊，不是说不能来，你来干我的事可以，不是干我的事你不可以。
好的。
那他那个内院的话，他有男女相，那他就是刚才说了有阴郁心，那他那的人，上次我记得好像说过一次，他那应该是化。
这个话有问题，你第二句话有问题，就他有男女相，这个没问题。说他有阴郁心，这个说话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应该改一个字儿。这里他有男女相，他断阴郁心，应该这么说话，但是他没断尽呢。这个方向不一样，他是修行人。他有男女相，他断阴郁心。外院你可以说是，他有男女相，他有阴郁心，这样说可以，说外院的可以。
那内院里边他是化身是吧？
牵涉不到化身的问题，也就是法报化三身都可能有的，牵涉不到，就是不是同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跟三身对应呢？
对，我说的不是三身的这个化身，我说的是胎暖湿化的这个
投胎
、
你不胎生化身啊，是这样。
对，
天界是化身，都不是胎生，就是我们生内院也不是胎生，也是化身。也就是说我们往生走在内院了，在内院里我们没有父母，有父母才是胎生啊。我们生到内院的时候我们没有父母，都是变化而生，就是说在天界就是化身，就是化身，没有胎生。
外院的呢？外院的是 也是
都是化身啊，天界就是化身，
天界全都是化身，
天界全是化身，只要是天界。
嗯，那就是直接一生就生到内院了，如果我们要去那儿的话。
对啊，我们是生投胎天就是生在内院的。
嗯，那这么看来师傅，那就是不是有一个
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没有感受到啊，内院谁是主人呢？我们的师傅是啊。
对呀、啊、我们的上
主人呢、啊、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？
嗯，
这不是个优势吗？我们生在那不更容易吗？你说呢？
嗯，
本是兜率内院主不就说了，我们的是不是兜率内院主啊？
嗯，
啊、哦，师傅，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，每天这个下坐之后，有时候念那个慈氏咒，就念念，有时候他又会跑回来这个心中心咒了，就是有时候这两个咒会相互串。相互串就是趁那个临终的时候相互串也没关系是吧？
不相干，这个怀疑临终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现代净土宗有这个说法，他这个说法也有经典依据。阿弥陀佛就是世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极盛中现代之前有这个，他就分外去注意那个临终。其实啊，他注意的也过头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在净土中，就是修净土，临终没有现那个相，照样也能往生，照样也能往生。他就说过头了吧，这个话。我们这更不要说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注意这个问题。管你什么临终不临终，一定能往生。什么临终不临终的，不被这个临终的这个概念去干扰干扰啊。人生长样死的都有啊，你比如淹死了，或者是发火给就是火烧死了，照样往生，别担心了。只要你修的是解脱道，照样往生。
齐老师好，我是想问一下那个，你涅槃经上那个讲那个也没有佛涅槃，也没有涅槃佛，还有就是人这个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吗？看那个我看无量易经。他说的自本来今性相空寂无相无为，他就是性相一如的，也不是说一定存在，也不是说他不存在，就看这个人的心是不是折在上面，是不是这样，我有些疑惑。
你这不是一个问题吧，是几个问题，并不是只有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
哎，是的是的。
好，先说这个，然后呢你能把这几个问题分开说，你也能分开说，不是只能一口气说完。我这个说对不对？你能分开说的，能吧？
哎，是的。
好，先说第一个，就不说别的了。第一个，
第一个就是涅槃经上讲那个，也没有佛涅槃，也没有涅槃佛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我就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，没有佛涅槃是对什么说的？是对佛涅槃讲的。没有涅槃佛是对什么？是对佛讲，没有佛涅槃是对涅槃讲的，没有涅槃佛是对佛讲的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看到了佛涅槃，这个我真实不虚，然后我再说没有，并不是我没看见佛涅槃，我就说没有涅槃这个事儿，并不是如此，而是我看见了佛涅槃，我就说没有佛涅槃这回事，没有涅槃佛也一样。也就是我看到了佛，已经涅槃了的佛我看到了，我就告诉你没有佛，是这么说话的。你理解的没有涅槃佛就是不存在涅槃佛这个现象，这不是不存在，而是存在而没有痕迹，所以我说没有，虽然存在但它没有这个痕迹，我就说它没有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第一个问题回答到这里算不算回答完？不行咱再重说，牵扯其他就是一个、哎、算不算回答过呀？
哦，好的，齐老师我明白了。那第二个问题，
再说第二个问题。
第二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，那个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吗？我看了那个，
由于第一个问题，那么第二个问题你也理解了，我这个说法对吗？
对的。
啊，第三个问题，
第三个问题，就是我看六祖坛经，那个他的弟子问他， 就是师父就是那个六祖圆寂到哪儿去啊？六祖大师就说一句来世无口，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没解脱的在六道轮回转，解脱了以后到哪儿去还不太明白，谢谢老师，因为还没解脱。
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要假如六祖是没有修行的人，那么他似乎向什么去，那就六道里受报应，哪该受报了就到那儿去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解脱了的呢，这样啊，咱们现在就说这个六道是怎么形成的呀？怎么会有六道呢？也就是由着六种生命形态，六种受报的形态，也就是说是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呢是集合了受相似报应的。你就像这个恶鬼道啊，或者是畜生道啊，说畜生道啊，它是一种以愚痴为因受的报应集中到这儿了，就这表现也各有不同，各种不同的动物形态，这就说到畜生了，这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六道，它并不是有一个大框架存在着把谁谁放进来，不是那个问题。只要是了解了这一点的话，那么解脱以后到什么了，也不影响，也不影响这个，也就是说哪儿都可以去的，但是他可能不属于那儿的人啊。你看人家哪儿都能去，你比方说我看见一只梅花鹿，我就说这个梅花鹿是畜生界，他可不是畜生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现的鹿王身，那是跟群鹿说法的，他本身并不属于鹿，所以解脱的人哪儿去了？解脱的人根本不受限制，愿意去哪儿去哪儿。所不同的是什么呢？别的众生那一块的是不得不去，他造业受报不得不去，而解脱的人呢，他去是随自心所欲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地狱道也能去，当然也能，比如地藏菩萨他也去地狱，他可不是造恶业的众生啊，他是随他自己愿意去，而不是业力牵引。所以要说他到哪儿去了，他到哪儿去都不属于那一块，所以他就不存在来去。都说解脱的人没有来去，为什么没有来去？他不存在，他不属于那一界，所以他没有来去。你说到哪儿去了，就告诉你没有来去。说这一句话，恐怕一下子说愣了，听不懂什么叫没有来去啊。我问你，没有解脱的人，凡夫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去六道，随着他的造业受报去六道哪一道？解脱的人怎么会没有来去啊？他去哪去了？他总得有个地方。我说的没有来去就是哪都可以去，就是没有来去。实际上直接回答到哪去就可以说没有来去，没有来去，但是就包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没有不去，但他不属于那一界的，就是这个。啰嗦了半天说清楚了没有啊？
说清楚了，你感恩你老师。
说清楚了就直接回答了，他到哪去了，直接回答去，没有来去，就这么直接回答。解脱的人没有来去。
好，黄师兄，您可以再反复听录音啊。我们
的
录音，上周的录音已经放出来了，您可以去听。上周您也问了很长，师傅也给您回答了很长时间的，您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好。
好的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主持人，感恩众师兄。
有第四个问题吗？这是第三个。有没有第四个问题？
也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大禹师祖，他说的既照照记，切勿用力，
切忌用力，那个是忌讳的忌啊。
成佛作祖无他秘密，我就是我是刚开始还不是太很明白其中内涵，请师傅能否给解释一下。
刚才你讲的我纠正了一个字，不是切勿这个用力，是切忌用力，忌是忌讳的忌啊，这个地方你知道不知道？
哦，切忌用力就是不要用力。
对对对啊，忌讳啊，用力就犯了忌讳了，不要用力。对对对，是。
哦。
然后说忌照照忌啥子，忌是本体，照是本体的用。这个话说起来哦。即是本体，照是本体，就打比方吧，即是灯，照是灯发的光，这就是即是本体，照是本体的用。但是你迷糊了，那他说的是什么呀？这个即是指的佛性，照是指的佛性的妙用。照哪儿啊？照即就是回光返照看自己，所谓的观心观照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。 说的是关照啊，关心呐、啊，就是心能认识，认识什么？认识本心。哎，这就是回光返照，照自己。这个即照照寂说清楚了吧？即是指的佛性，即灭，即灭就这指的是佛性，佛性说是即照，就是这个佛性的本身，它会照，会观，观什么呀？观照什么呀？照就指的观照，观照寂，观照的是寂，就是观照自己本身，就是佛性会观照，来看佛性就是见性，佛性就能见，见什么？见佛性就见性，就是这一个啊，就是说的即照照寂，不要用力。这就是轻松的事儿，不要用力，越用力它就向外用力了，就不好了啊。成佛作祖就这点事儿，也就是说什么呀？观照，观照就是一切，什么法都没有离开观照，哪一种法，不管是念佛呀、参禅呐、什么像我们打坐呀，哪个法都没有离开观照，这就是即照照寂的意思。它都是观照，就是观照的方法不一样，全都是观照。啊，这就是大力祖师，他说的就是解脱道，呵呵，就是说解脱道就精华，就是简单的事儿，都所有的解脱法门都包括这个即照照寂，都这么回事。
那秦老师，那跟那个六祖当时说的菩提自性本自清净，但用慈心直了成佛是一个意思是吧，老师？
你这样理解有你的道理，但他并不是都完全一样啊，他各有侧重点啊。说这个话各有侧重点，那你这个说是有道理的，他说的是一回事，都是说的解脱道的事，这是一回事，
不同的方面去说的这个，就是本来面目这一块的，还是
大禹祖师讲的明显，这是个有个照观照，有这个意思。这个六祖讲的明显是性质，性质是清净的，本来就清净。他们不一个角度啊，但是说的都是佛性啊。
祖大师他说的但用慈心直了成佛，他说的怎么但用慈心？那个就大禹祖师他说的就是怎么用，就是即照照寂，切忌用力，成佛作祖无他秘密，就是即照照寂。他说的那个，
他说的是就什么这样说吧，他说的是操作，六子说的是性质啊。性质是本来清净的，说的这个意思，就用这个清净心了，这个清净心就成佛了。至于用什么方法了，那不是六祖说的重点。六祖的重点呢，就是用这个清净心直了就能成佛。什么方法了，那是第二个问题。就像我把你的问题说成几分成几个呀，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。第二个问题里，我们讲怎么了，怎么了也可能也说即照照寂，这就可能了。但是即照照寂不在六祖这说。六祖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性质啊，性质是本来清净的，说的这个。
哦，感恩老师。那六祖大师就是说的这种本觉呗，就是本来的那种面目，他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清净的，那就是无性自足。
当然，当然了，这就说这六祖不就说性质吗？说这叫佛性的性质。佛性这本来就是清净的。
那老师，
他
这
意思人不是从外得来的，不是你的师父给了你一个清净，他不给你一个清净，你就不会清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本来就清净，说的是他重点在这儿，说这本来清净。
那老师，就是人在六道里边，这个自己的本觉，也是清净的，就是说自己这个随着妄念跑了，才在六道里，是吧？
是啊。那个本来清净就是本来就没有随着妄念跑，但是呢你不明白那就是随着妄念跑了，是本来就没有随着妄念跑，跑什么呀？本来就不动，跑什么呀？
那就是要假设一个人能念念觉的话，他就入佛境了吗？
当然是啊，没有另外的佛，我本来成佛嘛。你说另外有个佛呀、啊？不是另外的，就是你说的佛性念念觉，就这个，哪有另外的佛呀？
那老师他们说的，有的那个师父说的，他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这一个体，这一个体的话，但是众生显了个相又不同。
这一个啥？这有这十方三诸佛就一个。
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这一个体，就是说这一个
就这一个体，什么叫一个体啊？
就相当于就是说的。 就这一个，就是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那种。
哎呀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吧，比方大海起波浪，咱说这个啊，啊，说这个所有的波浪就这一个波浪，这个说法是不对的。说所有的波浪都是一个水，这是对的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他说的都是一个体指的什么呀？所有的波浪都是一个波浪，这能对吗？肯定是不对的。要说所有的波浪都是一个水，这个不对吗？这肯定是对的啊。所以说，诸方世界只有一个佛性，这个是对的；诸方世界只有一个佛世界，这是不对的。你说这个只有一个体指的什么？
那就是这个大海，就是这个佛性。
那当然了，那只有一个可以说。但是你为什么理解成只有一个世界啊？
哦，那我理解错误了，我这也有些迷惑，就这。
诸多的波浪只有一个水，只有一个水，不是只有一个波浪。所有的波浪再多，它只有一个水。无量无边的波浪多的不能再多了，它还是只有一个水。说到水是只有一个。
那老师，人这个修行的话，无止无境吧，就是说，人就是也不是说这一生就能即生成佛，但是本来成佛，若是妄念，就是说还去不干净，就是有的了分段生死，有的了这个，变异生死这一块的，
那就是修行境界有不同啊。这不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清楚吗？这个就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嘛，都有修行有差别呀、啊。他并不是这修行都完全一样的，水平一样，不有水平高的，有水平低的，修行程度就不同，深浅也不同，所以他就结位不同，什么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什么八地啥都，他就有分别了。要假如都一样，还分那些地跟说他干什么啊？三贤十地说他干什么？就不说三贤十地了。
那老师还有一个，他们说这个十法界怎么有时候又说是一真法界，十法界又是一真法界，它是针对佛性来说的吗？
可以针对说佛性说，当然可以针对佛性。一真法界是佛性的另一个名词，称呼佛性称呼它为一真法界，有这个称呼，而不把它名字叫做佛性，把它叫做一真法界，有这个称呼。还有地方称它是涅槃，还有地方称它是菩提，都是说的佛性。还有地方说成般若，全都是说的佛性。
那老师呢，道家讲的就是无始来这种道，也就是佛家讲的这种佛性呗。
道家同意不同意你这个说法？也就是说，你别管你自己，你是佛教，你说人家道教说的那个道，人家道教说的那个道就是我们佛教说的佛性，他同意不同意？道教同意不同意？没有意义。对，我们说他，你就没有意义。他同意你的说法吗？他会承认你这个说法对，会吗？
哦，对，我就是个人理解，谢谢老师。
对，那是你的理解，你的理解他不见得为道家所承认。
对对，那老师那个楞严经讲，宇宙万事万物所有的这个根源就是这个佛性所起来的，就是自己的自性呗，自性佛呗。
你说这个话，你在楞严经里找到原经文我看看。
没有，
楞严经上哪一段经文说了你这个意思了？我看看。当然，你说这是楞严经的意思，并不是原文。你能找出原文让我看看到底说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说话？为什么让你找出原文？找到原文就知道了，你这个说法跟原文是不同，不是同一个意思的，你有你的误解。要不你找到原文试试，咱们看看，看看跟你说的一样不一样。
对对，我看看，我是根据我的理解来说楞严经的，不是我的原文，也不是我的真实意，我是根据我个人理解。谢谢老师，感恩老师。好了，感恩老师。
没有第五个问题了啊？
哦，没有了，感恩老师，感恩。
好好好，
谢谢老师。
四个问题啊。
师兄的问题不少，这个正是我们修行人每个人都有问题啊，挖出来，在师父这儿被打掉，都是一点一点的，这些执着慢慢就放下了，这些困惑也就慢慢解开了。随喜师兄啊，正式开始修心中心，可能到后面您就会在实修上面的问题会更多，当然知见是更重要的啊。师傅，您看在您的图的中间，可能就是刚才有师兄在问问题的时候，有些师兄可能也有同样的困惑。
你说是说这个欲界最后一层天是说的这个事儿啊？就好像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吧？现在发现了。
对对对。
就是老人说的欲界天最后一层天，刚才我们不是把六层天都说了，从低到高。这个淫欲心呢是个什么事，就是越到高处越淡薄，越到低处它越就是淫欲心重。要到最后一个就是欲界最高一层天，那淫欲心最淡薄。淡薄到啥程度啊？淡薄到就是我们所说的性高潮，这个性欲到高潮了，他只能看一眼就解决了，就到高潮了，就完了，就没事了。这个就是这么淡薄的淫欲心，再断断尽了，他就到色界了。这个是说的程度，并不是说的解脱道，是说淫欲心的程度，不属于解脱道，轮回道的事儿。要是这个也没了，那他就进入色界了。就是不在欲界天，在色界天了。第六层天就是最后就是他化自在天，就这个就这一层。他化自在最淡薄，一看就解，就高潮就过了，这一看就高潮就过了。
师兄，您的这个问题可能跟您上面之前问的问题都很类似，就是可能把解脱道和轮回，
这不是解脱道，刚才我们说的不是解脱道。
对对对，
轮回界的规律，出来一界到色界的过程，说规律，说的是，这还属于轮回，不属于解脱。
因为天道有很多重天呀，这个师兄有可能把天道认为成解脱道了，他可能有误解。我理解哈，我看他问的问题里好像是这样的意思，应该是师兄可能没有修咱们心中心吧。估计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有信仰，也有可能哈。师傅在下面还有一个，就是师兄问的，他应该是问生到兜率类院，一生就是大人了吗？就是一化生就是大人了吗？问的是这个问题。
大人啥意思？他的先说大人，他的对大人有个定义，大人是什么人呢？
我理解他可能是想问，一出生就没有这个从小孩长到大人这个过程。
啊，对呀，我知道化生，因为他不是胎生的，胎生有小娃，从娃娃长成人，他这个呢，他是化生，化生当然一出生就是大人，并且不但一出生大人，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。他不像我们那呀，不行了，变了，老了，该死了。他那一个不会有这种，但是他也有变化，变化什么？啥时候就该死了？这个可这就是头上。花为就是头上那个臭了，这是啊，腋下汗臭就是臭，他那一个腋下的那出那个汗呢，就不像以前香，就不香了，发臭，还不乐本坐，坐不住了，不行了，这个时候就该死了，并不是像我衰老了，走不动了啥的，不是这种表现，这是天人，就是神仙，他要死的时候的表现。一般都是用这么个话说，头上花为腋下汗秀，不如我本座。
还有那个赵师兄他问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师父，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于这个世界，他可能就是刚才解脱。
这个有的人这三个字改一改，圣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比如我们的师父圆云老人，他是兜率真愿主，他哪能属于这个世界啊？他本是兜率真愿主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呢，他在我们这个世界生活，却在人间潇洒走，这个，当然是，把这个有的人改成圣人，圣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下一个问题，师兄问，在哪里可以听到录音？ 刚刚是师兄已经给您打出来了啊，在心听和印心讲堂这两个软件上是可以听到录音的。还有一位师兄，他的个名字网名叫大鱼。这位师兄是一位新的师兄，您应该是没有修心中心，可能对我们印心中也可能是刚刚开始接触。那您应该知道我们的
对他，我就有一句话，也就是说，你别拿我们爷爷的名字当成你的名字啊！你想做我们的爷爷吗？我们都是孙子，你是爷爷，想这样吗？要不然的话，不要拿我们爷爷的名字做你的法名啊，做你的网名干什么用啊？你不是侮辱我们的吗？我们就该做你的孙子吗？就这意思。
师兄，您听到了哈，这个名字您不要。这个名字最好是要改一下啊。师傅，那个赵师兄还问，因为心境不同是吗？他可能是接着上面那个问题问的，就是圣人虽然在我们看是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但是他实际不属于我们。
那好吧，我打一个比方吧，比方说有个动物园，你是饲养员，你也到动物园去了，你是动物吗？再让你借点，你是就打个比方说啊，是吗？还有再打个比方，放羊的你是也在那一群羊里，你是羊吗？就这意思。其实啊，在别的宗教里，那个领袖都称为牧师，就是放羊的，牧师就是放羊的意思。这就是不一样，他能属于羊啊，牧师不属于羊，牧师是牧羊的呀。
师傅，这个香这个师兄他说应该是非一非义吧，他说不知道他这个是针对谁说的，
我都没听懂他讲的亲见非一非一非一便是见佛，我听不懂他说这个话。
他应该是有一个互动，但是刚才是针对哪个问题做的互动
哦，不知道
到了，对，他自己说。这个大鱼师兄啊，您改您的名字，下回您可以直接上麦来交流您的很多观点啊，咱们你跟师傅交流可能会比较好吧。赵师兄还他下面有很多的互动啊，他说世界还是有限的呀，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是什么。对，师傅，在咱们的聊天区域还有两个问题。
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在自性本空里，我们的业是从真心来，其实也空。这个话说的有问题，就是佛不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的业从真心来，这个话是有问题。我们的业是自己造的，自己造的。可一切都是空，我们怎么来的？这个意思，他这个空是没有，我们说的空啊，并不是没有，他说的空是没有，所以他产生了疑问了。如果说习气，习气又从哪来的？那无量劫了，习气又习惯了，习惯什么了？习惯轮回了，习惯不明白，习惯糊涂，习惯了，这就是习气。我们指的习气是指的轮回的习气，轮回成了习惯了，造业受报成了你的习惯了，这就值得稀奇。就是明白的道理，那个习惯还在，但是这就是没有力量了，它可以断尽了，就开始慢慢就出掉了。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老天爷管理的是天界，老天爷我就说就是一般老百姓说的老天爷，内院属于佛国境，高于天界，不是高于他，是他，你能说高？这里没有高低，你比方说咱就说一个地方上建了一所大学，你能说这个大学高于地方？不见得高于，它是属于什么？不属于，不是同一个景，不是，就是它不属于那个地方。虽然在那建着它，但是它不归那的行政管理啊，行政管理管不到这个大学，地方行政管理管不到大学，但是不能说它高，不能说高于。往生内院还有生死吗？这个你看，你把啥看成生死啊？就是随意升降，比方说我们随我们的意思跟着元音老人从内院里到这儿来了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到这儿来修行啊，我们一定遇到种种困难，一定遇到种种的心相，就是心里种种的恶念，种种的善念，出来之后锻炼我们，说生死可以，说生死可以，不好说是造业受报了， 这不是造业受报，这是修行的过程，不属于造业受报了。虽然都是现在生死相，但这不是造业受报，这属于这个属于是学习的过程，修行的过程。都率天主老天不主管都率内院的事儿。当然内院是这就是净土嘛，不这就是说它不属于欲界，它是净土，就这么说了嘛。不存在高于，我不跟你打比方了吗？你要说高于不是高于，比方说一个地方政府的那一块，他那个范围里建了一所大学，不归他领导，你能说大学高于地方吗？不能说大学高于地方，是不归他管，不属于他。就是说这个不属于你这个地方，你这的行政命令什么不能到大学里去指挥东指挥西的，你不能来管理大学，这个意思并不是高于，这都能算高于吗？当然更不是低于，也不是高于，也不是低于，不存在高低的问题。
有一位熊师兄问，请问老师，觉所觉空的时候，镜面现前是不是自然会知道？
我还没有听清楚呢，你再说说什么？就是觉所觉空，首先这样吧，哎，我看到了，现在看到了，
嗯，
觉所觉空的时候，镜面现前是不是自然会知道？这样说，觉所觉空，首先解释这个。你所写的觉所当然是经文了，你对这个觉所觉空的理解跟我的理解一样吗？我就不让你先理解了，我先说我的理解。我说这是两个空，一个是觉空，一个是所觉也空。你注意啊，你是把这个觉所觉看成两个空了吗？看成能也空，所也空，能觉是空的，所觉也是空的，能所都空，这个你是这么看的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再一个就是即灭现前是不是自然会知道的，我猜想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放过即灭现前这个境界，你恐怕错过即灭现前了，你要你希望你能及时发觉它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应该是这样。
这样说啊，其实已经错过了呀，这样说都已经错过了。要是真正你要是没错过即灭现前呢，是啊，现在不就今天现前了吗？这样就没错过，所以你已经错过了。
嗯，他说是这个意思，师傅。您刚才告诉他的，他已经听到了。
内院还轮回吗？是这样，不是说刚才说的生灭存在，但是你不能认为那是轮回啊，那是修行。轮回的意思是什么？轮回是造业受报。可是呢，内院虽然看着也有生有灭，但是呢它属于修行的过程，它不属于轮回，这就是不属于造业受报。你说的轮回是指造业受报，我这么说就对了。你这个轮回不是指造业受报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它不应该不指啊，轮回就是造业受报的。说成轮回不好理解，说成造业受报就容易理解了。内院还造业受报吗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造业受报，是修行过程。你说说还轮回，人家都可能理解成生灭，生灭还在，看来也是有生有灭的，但是已经不是造业受报了，已经是修行的过程有这个现象，已经成了这个事了。
嗯，师父，上面还有一个问题。
解脱后的一天最后去哪里了？
对，
不刚才说了吗？虽然是在一个地方，但是不属于你这里。不是刚才这样回答，最后归结的去哪里了？回答一句就是没来没去，去哪里了？没来没去，这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但是我是这么简单的说了就回答就完了，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为什么我会说没来没去呢？刚才就跟你解释清楚了，你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就是最后去哪里了？没来没去，就这样直接回答你。但是呢，为了让你知道这个没来没去，最后去哪里，我就是还做了很多的说明，不就已经回答过了？啊，后边还有，然后干什么？难道是乘愿再来度？对对对对对，度化众生就早就发愿度众生嘛，是这个。除了这个还干嘛？当然了，除了这个还干嘛？没别的干的了。请问去了内院以后不会再轮回了吗？我说刚才说过了，你改一个词就好理解了，把轮回俩字改了。去了内院之后就不会再造业受报了吗？轮回就是造业受报啊。对，是不会再造业受报了， 是修行的过程。你要说不会再轮回，就给人产生一个糊涂的见解，认为不会再生灭，生灭现象还在，但是并不是造业受报，而是修行的过程。所以你说再轮回容易让人糊涂，不如说成问成这样说话，就不会再造业受报了吗？这么说就明确了，不会再造业受报，明确的回答。因为那是修行过程，生灭还在，但不属于轮回啊，不属于造业受报，所以避开轮回这个词它就清晰了。你用轮回这个词，很可能跟生灭现象混淆，认为凡是生灭都属于轮回，不见得。生灭现象可以是修行过程，也可以是造业受报，所以避开轮回这个词，说成造业受报或者是修行过程，用这个词说。去了那样之后不会再造业受报了，修行的过程也能也许体现为生灭现象。你比如到这个世界来修行了，内院这个灭了，那死了这儿生了，这儿呢这儿一灭又到内院去了，这儿死了那儿生了，就是生灭现象还存在，但那不是造业受报，那是修行过程。
嗯，师父在聊天区域啊，还有一个师兄，还是那个上面的妙圈师兄，他问他说，刚才老师说法中有原因恼人突然说法的觉知，哎，这个是什么问题？这就是学密法都能和上师相应。嗯，这个问题不知道师兄在说什么。
原因恼人突然说法的觉知，这个词我都没，什么叫说法的觉知啊？我没明白这个意思，不会是打错字了吧？
有
错别字，不会这样的吧？原因恼人突然说法的觉知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个应该是打错字。
哦，它不是问题，别误解他这个话了，它不是个问题，它是表述，是一种。我知道了，他说他的感觉的，哎呀，你这个说法就是有点过，为什么说过了？我没有那么高明，你他夸我的，他说这话是夸我的，别我没这么高明，我说话很可能有错的地方。与老人说话是一致的，你就听；与老人说话不一致的，不要听我的，以老人说的为准。别这样夸我，我不够格，你别这样夸我不够格啊。好，这现在看出来了，他是这样的，用这个话是，就是夸我的这个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说错的地方是会有的，跟老人说的不一样的，应该听老人的，不听我的，应该是这样。